卢玄，字子真，范阳涿人。曾祖卢慎是晋朝司空刘琨的从事中郎。祖父卢衍，父亲卢淼都在慕容氏手下任职。卢衍任营丘太守，卢淼任范阳太守，都以儒雅著称。神宪四年，太武帝征召天下的儒生俊杰，以卢玄为首。卢玄被授予中书博士，升任侍郎、本州大中正。出使冯弘，冯弘称臣，请求归附。表兄司徒崔后每次与他交谈，总是感叹说，面对子真，让我怀古之情更加深切。崔浩想要整顿人伦，区分姓族。卢玄说，创立制度，兴办事业，各有其时，乐意做这种事的人能有几个呢？应该三思。崔浩当时虽然没有不同意见，但最终没有采纳。崔浩失败很大程度上也由此。后来赐爵顾安子，散其常侍，出使宋国。宋文帝与他交谈，嘉许赞叹良久，说中郎是你的曾祖。回来时患病回到乡里去世，追赠平东将军、幽州刺史、固安侯，谥号轩。儿子杜氏，字子谦，自幼聪慧通达，有谋略，为中书学生，应选入东宫。二十岁左右，与堂兄卢霞都以学问品行被当时名流所看重。卢霞特别被崔浩敬重，官至尚书、光禄大夫、范阳子。杜氏后来因崔浩的事弃官逃到高阳正皮家，正皮藏匿了他。使者囚禁了正皮的长子，将要加以拷打。正皮告诫儿子说，君子杀身已成人，你即使死也不要说出。儿子遵从父亲的话，于是被拷打，甚至用火焚烧他的身体，因此而死，始终没有说什么。杜氏后来让弟弟娶了正皮的妹妹，以报答他的恩情。太武帝兵临长江，宋文帝派殿上将军黄延年来到。皇帝问卢杜氏因与崔浩亲近交往，逃命江南，应该已经到了那里。黄延年回答说，都城中没有听说，必定不会到。皇帝下诏给东宫赦免杜氏宗族中逃亡和即墨的人，杜氏才出来，被授予中书侍郎，继承爵位。兴安初年，兼任太常卿，建立保太后父亲辽西献王的庙，晋爵为侯。后来受任散骑侍郎，出使宋国，应对宋世宗柳元景时失当。回来后被弹劾拘禁，过了一年才释放。受任济州刺史，州与边境接壤，将士多次互相侵略。杜氏于是约束部下归还俘虏，两地边境得以安宁。后来因事被免职，不久受任青州刺史，未上任去世，谥号惠。四个儿子伯元、明、昶、尚之。起初卢玄有五个儿子，只有杜氏是嫡出，其余都是庶出。崔浩遭难时，那些庶兄弟常想害他，杜氏常常身怀怨恨。等到杜氏有了儿子，常常告诫断绝妾室生子，以防后患。到伯元兄弟时，避妾生子，即使形貌相似都不抚养接见，被有见识的人非议。伯元小名杨屋，性情温雅寡欲，有祖父的风范，崇尚学业，家庭和睦，继承侯爵，降为伯，多次加官至秘书监、本州大中正。当时孝文帝将要立冯后，先问伯元，伯元请求另外选择占卜。皇帝说，因为是先后的侄女，朕意已定。伯元说，虽然奉诏如此，但臣心中实在有未尽之处，等到朝臣急意，他坚持之前的意见。冯旦得宠，深以此为恨，伯元不以为意。等到孝文帝商议攻伐齐国，伯元上表认为帝王亲征，运输接济困难，下诏虽然没有听从，但给予优厚的答复。不久因为齐武帝去世停兵，当时荆州羌人叛乱，攻破城邑，伯元率步兵骑兵六千，号称三万，缓慢前进，不到三十天贼众逃散，投降的有数万人，只杀首恶，其余全部不追究。下诏兼任侍中。起初伯元十四岁时曾到长安，将要返回时，践行送别的有五十多人，在渭北告别。有个相面人扶风人王奎说，诸君都不如这位卢郎，虽然职位与实德不符，但名声很大，声望超过公府。二十多年后，当在官右发号施令， 希望不要忘记。这次出行，那相面人年过八十，到军门请求拜见，谈说平生。不久，伯元任意曹上书，等到其雍州刺史曹武请求投降，于是以伯元为使持节、安南将军、都率前锋各军，直往樊、邓。伯元以儒生不熟悉军事推辞，皇帝不允。伯元说：“臣担心曹武是周防之类，陛下应仔细考察。”曹武果然是假降，伯元于是进攻者阳，兵败，因此被免去官爵。不久遇母丧，扶丧期满，兼任太尉长史，后来任徐州京兆王元瑜的监长史。元瑜当时年少，事无大小多由伯元决断，伯元以诚信待人，很得东南人心。南徐州刺史沈凌密谋反叛，伯元屡次上表报告，朝廷不采纳，沈凌果然逃跑反叛。沈凌的余党伯元都安抚赦免，只归罪于沈凌，因此众心才安定。景明初年在秘书监任上去世，年48，追赠幽州刺史，恢复本爵顾安伯。起初卢慎的父亲卢志效法钟繇的书法，子孙继承家业，历代都有能书之名。到卢苗以上，又兼善草书。伯元学习家法，带金的宫殿多是他题字。白马宫崔宏也善书法，世代传习魏冠的体式。魏初擅长书法的人是崔、卢两家。伯元与李冲特别友好，李冲看中伯元的门风，伯元私下推崇李冲的才能官职，所以结为婚姻，往来亲密。至于伯元受到孝文帝的知遇，也很大程度上由于李冲。伯元有八个儿子，长子道将，字祖业，应当继承父亲的爵位，却让给第八弟道叔，下诏不允。道将援引清河王国常侍韩子熙让弟采鲁阳南的先例，下诏才允许。道将涉猎经史，气度正直，很有文才，是家中后辈的佼佼者，父辈们都敬畏他。彭城王元协、任城王元成都虚心相待。元协任中军大将军，征辟他为行参军，多次升迁至燕郡太守。道将到任后，上表修整乐毅、霍元的坟墓，为他们建立祠庙，优待礼遇儒生，鼓励劝勉学业，督促农桑，垦田每年成倍增长。在司徒司马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常卿，谥号宪，所作文章几十篇。儿子怀祖，太学博士、员外散骑侍郎，去世。儿子庄，年少时有美名，位置都水使者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怀祖弟怀仁，字子友，有学问辞采，性情恬静，萧然有娴雅风度。历任太尉记事、弘农郡守，未上任，卜居在陈留境内。所著《师父名颂》20000多字，传《钟表实录》20卷。怀仁有品行，善于与人交往，与琅琊王衍、陇西李寿之感情投合，常对王衍说：“昔日太丘道广，许绍之而不顾，机生俏丽，终会遇而绝言。我处在计梦之间，去除其太过分之处。”王衍认为对。儿子晏卿有学问至上，在隋朝任御史，传《后魏纪》30卷。贞观年间位置石门令、东宫学士。道将弟道亮，字仲业，隐居不出来做官。儿子司道，司道字子行，聪明爽朗，俊美善变，通达洒脱，不受拘束。16岁时，中山刘松为人作碑铭，拿给司道看。司道读后多不理解，于是发奋读书，师从河间行子才。后来再做文章给刘松看，刘松不能很好理解，于是感叹说：“学习有益，岂是徒然。”于是向魏收借其书，几年之间才学兼著，但不保持操行，喜欢轻视侮辱别人。齐天宝年间，魏使修成司道多有诋毁，因此前后两次被鞭笞羞辱，因而落魄不得升迁。后来左仆射杨遵彦向朝廷推荐他，才开始任职司空行参军，常兼员外散骑侍郎，在中书省值班。文宣帝去世时，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，选择其中好的使用。魏收、杨修之、祖孝征等不过得到一二首，只有司道独有8篇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为八米卢郎。后来泄露省中机密，初为丞相西阁祭酒。 历任太子舍人、司徒录事参军，每次任职多被谴责羞辱。后来因擅自用库钱，被免官回家。曾在冀北惆怅感慨，作五言诗寄托心意，世人认为工巧。后来任几世黄门侍郎，代召文林馆。周武帝平定齐国，受司道仪同三司追赴长安，与同辈杨修之等数人作《听蝉鸣篇》。司道所作，词意亲切，被当时人看中。星野与幸遍览所有同作之诗，而深深赞叹。不久，母亲有病，回乡，遇到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妻等举兵作乱，司道参与了。柱国宇文神举讨平之，司道罪当斩，已在死囚中。神举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引他出来，令他做录簿。司道提笔立即写成，文不加点。神举嘉奖而赦免了他，后来受任掌教上士。隋文帝为丞相时，升任武阳太守，地位低下，不得志，作《孤鸿赋》以寄托感情。我治学之年，从乡里游历京师，便见识之音，屡受诸公眷顾。年近二十，才入朝列，谈者过谬，于是窃取虚名。通人杨令君、行特进一下，都分庭致敬，道喜相接，减负吹嘘，增长我的声誉。但才能本奴钝，性情实疏懒，对势力获职淡然不经营。虽被囚笼于朝廷近三十年，而独往之心未尝离开怀抱。养生失调，有少气之疾，受服作效，坐守东原。黄河之滨，沃野满眼，喧嚣事物既以摒弃，与鸟为邻。有离群之鸿，被罗网捕获，乡人驯养，敬献于我，放置池亭，朝夕赏玩，既用以消忧，兼以减轻疾病。大意称鸿见于鹿，羽毛仪态甚美。杨子说，鸿飞冥冥，飞翔高远。淮南子云，冬归节时，必暑热。张平子赋南翔衡阳，必严寒。至于其雅不清音，远心高韵，渊峦以下，罕见其同类。而与和摧折于强音，偶引独立，着实比败，与积压为伍，不也是可悲吗？我五十之年，忽然已至，常言自身之事，感慨多叙，于是谓之父，聊以自慰。开皇初年，因母亲年老，上表请求解职，下诏优准。司道依仗才能门第，多凌驾于人，因此官途阻滞。不久又著《劳生论》，指切时事。一年多后，奉诏到郊外慰劳陈国使者。不久，遭母丧。未几，启用为散骑侍郎、参内史侍郎事。当时，商议设置六卿，将要废除大理寺。司道上奏说，省中有驾部，寺中留太仆；省中有刑部，寺中除大理。这是重畜产而轻刑民，实在不可。又臣说殿庭不是施行杖罚的地方，朝臣犯吃罪，请用赎罪论处。皇上都嘉许采纳。这一年在京师去世，皇上很惋惜，派使者调剂，有文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儿子赤松大业年间位至河东县长，道亮帝道宇，字宁祖，年少时以学问至上之名，风仪也美，娶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历任中书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、幽州大中正，在荆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文。道玉帝道前，字庆祖，粗略通晓经史，兼通算术，娶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公主骄奢淫逸，名声污秽远近，无病突然死亡，时人说是道前所害。宣武帝密其事，不深究。后来林太后追查公主死事，贬出道前，令终身不得做官。道前的外甥李煜娶庄帝解封亭公主，因此互相依托。永安年间，受辅国将军，通直常侍，因议立法之功，赐爵林淄博。天平年间，历任都官尚书、本州大中正、幽州刺史，加位大将军。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、司空公、瀛州刺史，谥号文公。道前喜好理学，批驳其尚书令王翦丧服集记七十多条，与尚书同僚在草屋下设置鸡黍之膳，谈者以为高雅。 黎明将上省，必见其弟，然后离去。奴仆在马上弹琵琶，到前听见，杖责奴仆一百。公主二子，昌玉、昌仁。昌玉不聪慧，昌仁早卒。到前又娶司马氏，有子昌玉。后来司马氏被休，再娶袁氏，袁氏很聪悟，常登高座讲老子。道前从弟袁明隔着纱帷听讲。袁氏生二子，昌思、昌恒，昌恒最知名。昌恒字子君，小字龙子，性格沉静，有才能见识，风度神采淡雅，举止可为人效法，广泛涉猎经史，擅长草书和行书。堂弟思道，小字是奴，宗族中称他为英庙，昌恒和他一起被推中。所以幽州有话说，儒家千里，士奴龙子。在位做官，兼任太尉外兵参军，北齐受禅，历任平恩县令。又仆射祖孝征推荐他担任尚书金部郎。祖孝征常说，我任用卢子君为尚书郎，自认为无愧于天地。起初在天宝年间，尚书王兴因轻弹获罪，他的弟弟们还坚守不坠。从这以后，这种风气逐渐衰微。昌恒和顿丘李若、彭城刘明、河南陆彦师、陇西新德元、王寻都是后晋的风流之士。后来兼任散骑侍郎，迎接魏老北周的使者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授予他司御中侍的官职，和大宗伯胡思征一起修订礼令。隋朝开皇初年，被任命为尚书祠部侍郎。文帝曾经大规模召集群臣，让他们自己陈述功绩，人人都争相进言，只有昌恒一言不发。左仆射高炯看到后，觉得他很不一般。陈朝的使者贺彻、周喷相继来访，朝廷每次都让昌恒接待应对。不久，出任徐州总管长史，很有能干的声誉。吏部尚书苏威考核他说，品德为世人表率，行为是世人准则。评论的人认为这是美谈。他曾经行至郡夷，所骑的马被人和牛相撞致死，牛的主人前来谢罪，要求赔偿马价。昌恒对他说，六畜相撞自是常理，这哪里是人的过错，您何必道歉呢？拒绝不接受。他性情宽厚，不计较过失，都像这样。后来转任寿州总管长史，宇文述非常敬重他，把州中事务委托给他。一年多后升任荆州刺史。仁寿年间，奉命持节担任河南道巡省大使。等到回来，因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被授予仪同三司的官职，赏赐物品200段。昌恒认为自己已到辞官退休的年龄，上表请求告老还乡，皇帝下诏优待不许。大业初年，被征召为太子左庶子，行至洛阳，在途中去世。儿子保素、保应。道前的弟弟道侃，字希祖，沉静儒雅，有学问志趣，官至州主簿，去世。以弟弟道约的儿子郑达为后嗣。道侃的弟弟道和，字叔雍，兄弟之中人望最低，官至冀州中军府中兵参军，去世。儿子景游，任弘农太守。景游的儿子试验有风度气概，隋朝开皇年间担任蜀王杨秀的蜀官。因为杨秀的行为不轨，他称病辞官，在家中去世。道和的弟弟道约，字季公，官至司徒署幽州大中正。兴和末年，被任命为卫大将军、兖州刺史，在州中很得人心。去世后，追赠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。儿子郑通，年轻时有好名声，官至开府咨议，去世。妻子谢氏和郑通的弟弟郑思淫乱，被御史弹劾，世人憎恶他们。郑思的弟弟郑山，字公顺，早年因有文才学识而被赏识，担任福喜郎，代召文林馆。郑思兄弟因为是齐太后的外戚，武平年间都得到优厚的赠官。道约的弟弟道书，字佑安，继承父亲的爵位，官至中书侍郎，去世。儿子西域继承。西域清静虚无，坚守道义，有古人的风范，被亲戚们所敬重。伯元的弟弟敏，字仲通，小字洪牙，年轻时就有大度量。孝文帝器重他，娶他的女儿为嫔妃。官至仪曹郎，早年去世，追赠威远将军、范阳太守、 谥号敬，有五个儿子，长子一熙，字远庆，早年有学问志趣，见识气度沉静儒雅。九岁时父亲去世，就有至诚之性，少年时被仆夜李冲赞叹称美，从家中征召出来担任秘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幽州刺史王宋和他交好，常常给故旧李神俊等人写信说卢冠军在这里，时常前来问候，往往连续多日得以咨询为政之道。他就是这样被看中，后来被任命为征虏将军、太中大夫，担任闲散官职多年，淡泊自得。李神俊劝他去拜谒当权者，一夕说既然学习了先王之道，就贵在践行先王的志向，怎么能苟且追求富贵呢？孝昌年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当时林太后临朝听政，黄门侍郎李神轨权势轻动朝野，想和一熙家结为婚姻。一熙担心他必定失败，拒绝没有答应。王宋对一熙说，从前有人不拿一个女儿换五个儿子，你怎么换呢？一熙说，我之所以不答应，正是因为这个，如果答应了，恐怕祸患很大，而且来得快。王宋于是握着一熙的手说，我听说有命运，不敢改变告诉别人，于是嫁到了其他家族。临结婚的晚上，林太后派中常侍府警到他家命令停止婚事，内外都惶恐不安，一熙神色安然如常。普泰年间被任命为都官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一熙宽厚平和，谨慎畏惧，不随便结交朋友，性格清廉节俭，不经营财力。年轻时幽州连遭水旱灾害，他先前有数万石谷子借给百姓，因为年谷不熟就烧掉了器具，州里乡间的人都喜欢他的恩德。虽然身居显位，但每到困乏之时，吃麦饭粗食，也欣然觉得甘美。去世后追赠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瀛州刺史，谥号孝简，儿子训之清静寡欲，官至太尉记事参军。一熙的四个弟弟都远远不如兄长，敏的弟弟长，字叔达，小字师言，学问涉猎经史，早年就有当时的声誉。太和年间兼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使南齐。孝文帝诏令场说，靠近江阳地区不是早就是晚，终究会是我们的领土，你们想说什么就说，不要有什么疑难。又敕令副使王清时说，你不要因为男人的话而怀疑如常，如果对方有旧时，想见就见，需要论就论。卢敞是宽厚柔和的君子，没有多少文才，或许主客让你作诗，不要因为卢敞不做就算了。凡事出时以和为贵，不要互相夸耀，在脸色上表现出来。等到了那里，正遇上齐明帝即位，孝文帝南征，敞的哥哥伯元是另一路的将领，而齐明帝因为朝廷出兵，于是虐待他们。敞等人本来不是刚直之人，非常恐惧，泪流汗流纵横。齐明帝拿腐米、臭鱼、粗豆供给他们，而业者张思宁言辞气度刚直，于是壮烈的死在馆中。敞回来后，孝文帝责备他说，奉命出使的礼仪，宁可死也不能受辱，即使流放到海边也应当抱结而死，你不能以长缨系住敌手，已经是可恨了，竟然俯首饮食，自同于犬马，有生必有死，寿命长短能有多少？你如果杀身成名，留名史册，何必要甘于那些草料来辱没君父呢？纵然不能远窥苏武，难道不敬愧张思宁吗？于是被罢黜。景明初年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、本州大中正、散骑常侍兼尚书。当时洛阳县捕获一只白鼠，场上奏认为根据瑞典外镇刺史二千担，令长不敬奉上命，苛刻残暴，百姓怨恨嗟叹，那么白鼠就会到来。于是陈述实证，多有劝诫，诏书褒美他的心意。转任侍中，又兼吏部尚书，不久正式担任仍兼侍中。常只是守职而已，没有什么激励扬举，和侍中袁辉等人互相捧腹，被宣武帝宠幸，当时人鄙视他。出任徐州刺史，敞既然是儒生，本来缺少将略，又加上杨氏的儿子杨谢担任敞的司马，专管军事，遮掩敞的耳目，将士怨恨他。渠山戍主傅文纪、粮食柴薪都用尽，县城投降梁朝。 场看到城池投降，先逃跑撤退，各军相继奔逃遁走。遭遇大寒，军人冻死以及冻掉手脚的有一大半。自从魏国经营江右以来，只有中山王元婴在钟离战败，场在渠山失利最为严重。宣武帝派黄门真琛成一马及时去所拿场，彻底追究他败逃的情况，下诏以免官论处。其余将帅以下都听凭依设赴任。不久被任命为太常卿，仍受雍州刺史，晋号镇西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穆。场宽厚平和，矜持宽恕，善于安抚。他在徐州时，戍守的士兵有病，亲自检查抚恤，到了轮换的士兵年限已满也不回家，容许充当后续服役，直到场整个任期结束才让他们回去，百姓称赞他。儿子元玉，字仲训，没有其他才能。娶孝文帝的女儿益阳长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官至太尉司马、光禄大夫。去世追赠中书监。儿子世圣任仪同开府院。元玉的武帝原名字幼章，博览群书，兼有文采义理，风采娴雅温润，进退举止可观。永安初年，掌监尚书令临淮王元玉钦佩喜爱他，等元玉开府，引荐他兼任属官，仍统领部曲。孝武帝登基，以郎官的身份执行礼仪，被封为城阳县子，升任中书侍郎。永熙末年，住在洛阳东边的沟山，于是写了《幽居赋》。当时元明的朋友王游住在颍川，元明忽然梦见王游带着酒钱来话别，赋诗为赠。等到天明，记起诗中的十个字，说自兹一去后，世朝不复游。元明叹息说，王游生性不亲近世俗，旅居人间，竟有今天的梦，诗又如此，必定有其他变故。过了三天，果然听说王游被乱兵所杀，查询他的死亡日期，正是做梦的那天晚上。天平年间，兼任吏部郎中，作为礼协的副使出使梁朝，南方人称赞他。回来后被任命为尚书右丞，转任散骑常侍，监督起居住。多年在使馆，完全不留意。又兼任黄门郎、本州大中正。元明善于自我标榜，不随便郊游，饮酒赋诗，欲兴忘返。生性好玄理，写了十子杂论数十篇，各种文章另有辑录。年轻时曾经从乡间返回洛阳，路上遇到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。元熙是博识之士，见到他叹息说，卢郎有如此风度神采，只需诵读离骚饮美酒，自然是佳气。于是留他住了几天，赠给布帛和马匹送别。元明共娶了三次，第二个妻子郑氏和元明哥哥的儿子世起淫乱，元明不能断绝关系。又喜欢以门第自夸，时论因此贬低他。元明的弟弟元基，字幼绪，凶暴粗鲁，喜欢喝酒，曾在妻子的娘家饮宴，稍有不满，亲手杀了客人。官至辅国将军、司徒司马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幽州刺史，谥号轩。场的弟弟尚之，字季如，小字县侠，也因儒学素朴而被看中，官至司徒左长史、前将军、济州刺史、光禄大夫。长子文甫，字元佑，涉猎文史，在当时有名声，官至司空行参军。文甫的弟弟文义，字仲佑，少年时很轻浮急躁，晚年颇有改变节操，因军功赐爵范阳子，官至太中大夫。文义的弟弟文甫，字叔伟，性情通达直率，官至通直散骑侍郎。卢前容貌魁伟，善于言谈，少年时就有成人的志向，多次升迁至大将军府中兵参军，机敏能干，被文襄帝知道，说他终究可大用。王思政在颍川被俘获，文襄帝看中他的才能见识。卢前曾经从容地对文襄帝说，王思政不能死节，哪里值得看重。文襄帝对左右说，我有卢前，便是又得到一个王思政。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左护郎中，因议论魏书获罪，和王松年、李树等人一起被囚禁。恰逢清河王高岳救援江陵，特地赦免卢前担任高岳的行台郎。回来后历任中书、黄门侍郎。 被家奴诬告谋反，文宣帝为他辩明，把家奴交给卢潜，卢潜没有责罚他。黄门正子莫上奏说，卢潜跟随清河王高岳南征，高岳令卢潜劝说梁江侯天，卢潜大量收受侯天的贿赂，回来后不上奏。文宣帝杖打卢潜一百，又割掉他的胡须，卢潜脸色不变。历任魏颖城、怀州别驾、江州刺史，所到之处都有善政。孝昭帝做丞相时，任命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左丞。此前梁将王陵拥戴他的君主萧庄投奔寿阳，朝廷任命王陵为扬州刺史，敕令卢潜和王陵一起做南讨的谋划，后来被任命为行台尚书，仪同三司。王陵锐意图谋南进，卢潜认为时机未可，因此和王陵有了矛盾，互相上表陈奏。武成帝追召王陵入邺城，任命卢潜为扬州刺史兼行台尚书。卢潜在淮南十三年树立了很大的政绩，被陈朝人畏惧。陈朝君主给他的边疆写信说，卢潜还在，你应当身加防备。文宣帝当初平定淮南，给予免除赋税十年，年限满后到了天统武平年间，征税很是繁杂，又加上高远海执政，禁止渔猎，百姓无法自给。一些胡商欠官债利息的宦官陈德信纵容他们妄自筑集淮南富家，命令州县征收，又下令送突厥马数千匹到扬州管内，让当地豪强贵买，钱刚进入，便又下令搜括江淮间的马匹一并送官旧，由此百姓骚扰，切齿皆怨。卢潜随时抚慰，同时施用权谋策略，所以得以安宁平静。武平三年被征召为武兵尚书。扬州的官吏百姓因为卢潜断绝酒肉，笃信佛教，大赦僧会，用香花沿路流泪送他。卢潜叹息说，朕恐怕不久又要回来。到邺城不久又担任扬州道行台尚书。四年，陈朝将领吴明彻前来侵犯，领军封府相前往增援。陈朝军队到达县山，封府相不听从命令，卢潜坚持劝谏没有成功，忧愤发病，躺在帷幕下，果然兵败。陈朝人于是包围寿阳，堵塞阙碑，用水灌城。皇帝下诏命王长春为南讨都督。王长春的军队驻扎在河南，多给士兵分发粮食，然后吹号角想要撤退，却低价买入米。等到军队停驻时，又高价卖出米。于是和皮景和率领十万军队在淮北不前进。寿阳城中有一条青黑色的龙升天，城池不久陷落。卢潜以及行台仆射王贵显、特进巴陵王王陵、扶风王可朱浑孝玉、五位将军西永乐、仪同索景和、仁州刺史厉伯伟、霍州刺史封子秀、泰州刺史高子直、行台左丞李陶图等督将五十八人，军士一万，全都覆没。陈朝人杀了王陵，其余的人都囚禁在东野。陈朝皇帝想要了解北齐的虚实，于是放出卢潜，说这个囚犯原本属于幽州，在河北是最小的州，人口有五十万，落入陈朝的只有他和厉伯伟两个人罢了。当时李陶图想要逃回去，并邀请卢潜一起。卢潜说，我这张脸怎么能欺骗别人？我小时候相面的人说我会死在吴越之地，生死已经注定，老弟你走吧。于是寄信给弟弟卢世岁说，我梦见你在某月某日得病，某月某日渐渐好转，后来都像他说的一样。不久他叹息说，寿阳陷落，我本应该用脖子的血溅在城上而死，但佛教不允许自杀，所以苟且偷生，现在可以死了。于是闭气而绝。他的家人出钱买回尸体安葬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兖州刺史。没有儿子，以弟弟卢世岁的儿子卢元孝为嗣子。卢潜品性正直坚贞，祖挺曾经邀请卢潜一起陷害仁州刺史刘悌，许诺给他高官。卢潜说，这样的事我不干。邢台慕容世德经常推重他，生病时对儿子说，卢尚书教我做人如同兄弟，我死后把我骑的新马送给他，他儿子送了别的马去。慕容世德的灵柩出门后自己停下不动了，巫师祷告，慕容世德的声音发怒说，为什么不把我骑的新马给卢尚书？他儿子立刻遵命，灵柩才动。卢潜用马架设服饰，他被当时的人重视到这种程度。 卢世遂字子焉，年轻时被崔昂赏识。崔昂说，这兄弟足以成为后辈中的俊杰，只遗憾他们都不读书罢了。官位至尚书左右丞、吏部郎中、中山太守，兼任定州长史。北齐灭亡后去世。卢度士担任济州刺史时，北魏刚平定生城。无言人房崇吉的母亲傅氏是卢度士继外祖母的兄长之子媳妇，兖州刺史申纂的妻子贾氏是房崇吉姑姑的女儿，都家破人亡，年老病弱憔悴。卢度士推算钟表亲戚关系，供给他们周记，每次拜见傅氏跪着问安，随时送衣服被褥食物，也存续赈济贾氏，供给他衣服膳食。青州陷落后，崔氏家族很多人流落，卢度士大多收留赎旧。到了卢伯元、卢常等人都继承父亲的风范，远亲近属按辈分排列尊长，没有不跪拜致敬的。家内礼节被世人所推重，谦退简约，不与世人争竞。父母去世后，同住一起共享财产，从祖父到孙子，家里100口人。在洛阳时遇到饥荒年，不能自给，但尊卑和睦，风俭相同。亲近的堂兄弟每天早晨探望各位叔伯，出来坐在别的房间，晚上才进内室。朝廷府署之外不乱交朋友，他们互相以礼勉励。如此又有一门出了三位公主，当是以此为荣。卢伯元兄弟去世，到卢道江死后，家风衰落，子孙多有非法行为，闺门混乱污秽，被当时人所鄙视。卢度士从祖弟卢神宝官位中书博士，孝文帝为弟弟高阳王元雍娶他的女儿为妃。当初卢玄的从祖兄卢普在慕容宝末年统帅乡部屯驻海滨，杀了他的乡里姻亲诸祖10余人，自称征北大将军、幽州刺史，攻略郡县。天兴年间被讨伐擒获。卢普的玄孙卢弘字曾孙，太和年间官位中书博士、乐陵和阳平二郡太守、幽州中正。卢弘有3个儿子，长子卢崇年轻时树立美名，有识之人认为他前程远大，死在骠骑府法曹参军任上。卢崇的儿子卢柔，卢柔字子刚，幼年丧父，被叔母抚养，照顾他比对自己的儿子还好。卢柔尽心侍奉叔母，也如同亲生母亲，亲族感叹敬重他。生性聪明好学，不到20岁就能写文章，但口吃不能辩论，喜欢借酒放肆，被世人讥讽。司徒临淮王元玉见到他后器重他，把女儿嫁给他。等到北魏孝武帝与齐申武帝高欢有矛盾，下诏命贺拔胜出外担任荆州刺史。卢柔认为可以借此建立功绩，于是跟随贺拔胜到荆州。贺拔胜以卢柔为大行台郎中，掌管书记，军中机要事务卢柔多参与。等到贺拔胜担任太保，以卢柔为属官。孝武帝后来召贺拔胜带兵前往洛阳，贺拔胜以此询问卢柔。卢柔说，高欢假托晋阳的军队，意图实在难测，您应该率领全部军队赶赴都城，与他决一胜负，生死在此一举，这是上策。如果北面凭借鲁阳，南面兼并就楚，东面连接兖州、豫州，西面接壤关中，拥有10万军队，观察时机而动，也是中策。以三京之地向梁国投诚，可以保命，但功名就没了，这是下策。贺拔胜轻视卢柔年轻，笑着不回应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东魏派侯景袭击穰城，贺拔胜兵败，于是南逃梁朝，卢柔也跟随他。贺拔胜多次上表给梁武帝，请求返回关中。梁武帝看表赞赏他的文采，知道是卢柔所写，于是派舍人慰劳，并赠送监禁。后来与贺拔胜一起返回，走到襄阳。齐神武帝高欢害怕贺拔胜西入，派侯景率亲骑拦截。贺拔胜和卢柔害怕，于是弃船走山路，携带干粮冒险走了几百里。当时正值秋雨连绵，随从人员冻饿而死的大半。大统二年到达长安，丰荣城县南。周文帝宇文泰召他为行台郎中，任命为从事中郎，与郎中苏绰掌管机密。当时沙苑之战，大军多次获胜，汝水、颍水之间很多人起义来归附，书信往来每天100多件，卢柔随机应答， 都合乎事宜，晋爵为子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，兼任著作郎，撰起居住。后来任黄门侍郎，周文帝知道他贫穷，脱下衣服赐给他。后来升任中书监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拜为小内史大夫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死在任上。所作诗、颂、碑、铭、檄、表、启流传于世的有几十篇。儿子卢凯继承爵位。卢凯字长仁，生性孝顺有爱，神情聪颖，涉猎经史，有当世的才干能力，很会写文章。北周齐王宇文献召他为继室，跟随宇文献讨伐北齐，劝说北齐摆设阵投降，升任小吏部大夫。当时冉公王神欢通过贿赂自荐，冢宰宇文护，提拔他为季部下大夫。卢凯劝谏说，古时候登高能赋诗，可以担任大夫，求贤审官按理需要详细谨慎，现在王神欢出身冉公，并无特殊之处，只因为家父自通，就与士大夫并列，实在害怕提议之次传到境外，宇文护竟然搁置了这件事，转任内史下大夫。武帝在云阳宫命令各屯挑选老牛，想要用来犒劳士兵。卢凯劝谏说，从前田子方赎回老马，君子视为美谈，刚才接到明令，想要用老牛犒劳士兵，有损仁政。武帝赞赏他的话而停止，转任礼部大夫，担任出使陈朝的副使。之前使者大多遵从陈国的礼仪，等到卢凯为使，完全依照本朝礼仪，陈朝人不能使他屈服。建德四年，李牧攻占止关，百衙二镇，命卢凯做录部。武帝读后大喜，说卢凯文章大有长进，荀景倩果然是令君之子。大象元年，拜东都吏部大夫。隋朝开皇初年，加授上仪同三司，任命为尚书吏部侍郎，晋爵为侯，仍代理尚书左丞。每次陈奏严肃正色，即使遇到喜怒也不改变常态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开皇八年，皇帝亲自考核百官，以卢凯为最优，卢凯坚决推让，不敢接受。文帝说，当仁不让有什么可愧的，都在我心里，不用虚实推让。一年多后，拜礼部尚书，代理吏部尚书事务。恰逢国子博士何陀与右仆射苏威不和，上奏苏威隐私之事，卢凯因牵连获罪。献司上奏卢凯说，房公义是尉迟迥的同党，不应当做官。苏威、卢凯二人屈意推荐，使他多次升任海州刺史。吏部预选的人很多，卢凯不立即授官，都注明颜色而遣送。苏威的从父弟苏彻、苏素二人都以乡政身份被征召到吏部。苏彻的文状厚道，却先被任用。苏素左脚挛缩跛足，才能无算。卢凯因为苏威的缘故，受他朝请郎。卢凯的朋党行为，事情很明白。皇帝大怒说，卢凯竟敢把吏部作为私会。卢凯脱帽叩头说，皇太子想要以通事舍人苏奎为舍人。苏奎是苏威的儿子，臣认为苏奎不应当升迁，坚决禀告而停止。臣如果与苏威有私，怎么会这样？皇帝说，苏威的儿子朝廷都知道，你才固执以邀私利，至于你不知道的，就进行捧腹，这是奸臣的行为。于是除名，死在家中。自北周以来，选官无清浊之分。等到卢凯代理吏部，与薛道衡、陆彦师等甄别是流，所以涉及党锢的诬陷，于是到了这个地步。卢崇的弟弟卢仲义，字小黑，闻名于世，官位员外散骑侍郎、幽州刺史。卢崇兄弟官位虽然不高，婚姻常与卢玄家同等。卢弘的弟弟卢光宗官位尚书郎。卢光宗的儿子卢观，卢观字伯举，年轻时好学，有俊才，举秀才，设策甲科，任命为太学博士，著作左郎。与太常少卿李神俊、光禄大夫王颂等在尚书上省编撰制定朝仪，升任尚书仪曹郎中。孝昌元年去世。卢观的弟弟卢仲轩，小名金，才学优厚，超过卢观，但文体很细，兄弟都以文章显名，评论者赞美他们。官为太尉属。魏孝庄帝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和兄长卢观都没有儿子，文籍无人编赐，很少有存世的。卢仲轩的弟弟 卢书标。卢书标年轻时机敏聪悟，豪放率性，轻财仗义，喜欢奇策，仰慕诸葛亮的为人，担任贺拔胜荆州开府长史。贺拔胜不采用他的计策，弃城逃奔梁朝。卢书标回到本县，在碑堂边注释，悠闲自得。北齐文襄帝高城下征召文书，他已生病推辞不到。天宝初年再次征召，不得已穿着布裙坐敞车到邺城。杨殷前去探望他，任命他为司徒咨议，他已生病推辞不接受。孝昭帝即位，召他为中庶子，询问他世事。卢书标劝谏讨伐关西，在地上画图陈说兵事，请求在平阳设立重镇，与对方的蒲州相对，深沟高垒，运粮充实。皇帝深为采纳，他又愿意自己驻守平阳，完成这个谋略。皇帝命袁文尧与卢书标参谋撰写《平西策》一卷。不久皇帝去世，事情搁置。武成帝即位，拜仪同三司、判都官尚书，初为荆州刺史，升任太子詹事。卢书标在乡里时有一千石粟，每到春夏，乡人没有粮食的，让他们自己来取，到秋天任凭他们还价而不计较，每年常得到一倍多的回报。在朝廷显贵后，自以为年老，儿子又多，于是营造一所大屋，说在这里唱歌，在这里哭泣。魏收曾来拜访他，询问洛阳旧事，不等吃饭就要起身，说难以让你破费。卢书标留他很久，饭才上来，只有粟米饭和葵菜，用木碗盛着一片干肉而已。他所带的仆从也全都摄食，和这个一样。北齐灭亡，回到范阳，遭遇战乱，城池陷落，与族弟卢世岁都因寒冷饥饿而死。北周将领宇文神举认为二人有明德，收葬了他们。卢弘的从弟卢富伯、卢富伯的弟弟卢世伯都有学识。卢富伯官位沧州平东府长史，卢世伯南齐州刺史。卢世伯的从弟卢文伟，卢文伟字修族，父亲卢敞官位一郎，后来因卢文伟的功勋追赠幽州刺史。卢文伟幼年丧父，有志气节操，很广泛的涉猎经史。周礼征辟为主簿，38岁时采举秀才，任命为本州平北府长留参军，劝说刺史裴俊按旧纪修都抗碑，灌溉田地10000多顷，百姓依赖其力。裴俊修建的工程大多委托给他。卢文伟既善于经营，又发挥私利，家中原本贫俭，因此致富。等到北方将要大乱，卢文伟在范阳城积存稻谷，当时经过荒年，多所赈济，更加为乡里所归附。等到韩楼占据蓟城，卢文伟率领乡里守卫范阳。韩楼平定后，因攻封大夏县南，任命为范阳太守。庄帝驾崩后，文伟和幽州刺史刘灵柱共同谋划起兵。刘灵柱攻克瀛州，留下文伟代理州中事务，自己率兵奔赴定州，被尔朱荣的将领侯深打败。文伟逃回本郡，仍然与高前兄弟相互呼应。恰逢神武帝到达信都，文伟派儿子怀道送上书信陈述谢意。中兴初年被任命为安州刺史，没有到任，不久转任幽州刺史。安州刺史卢曹也跟随刘灵柱起兵。刘灵柱失败后，卢曹占据幽州，投降了尔朱兆。尔朱兆仍然让他做刺史，他据守城池不投降，文伟无法进入。后来被任命为青州刺史。文伟轻视钱财，喜爱宾客，善于安抚接待，喜欢施以小恩惠，因此所到之处很得人心。经营生计常常好像不够用，但积聚财物，奉承权贵，馈赠不断。去世后追赠司徒公、尚书右仆射，谥号孝威。儿子公道性情温和善良，颇有文才，官至范阳郡太守，有德性恩惠，比文伟先去世，追赠度支尚书，谥号定。儿子荀祖继承祖父的爵位大夏南，有方术学问，文辞华美，是后辈中的俊才，被推举为秀才，到达邺城。赵俊李祖勋曾经宴请各位文士，齐文宣帝派小黄门传旨给李祖勋的母亲说，如如已经被打败，为什么没有祝贺的表文？使者等着，各位宾客都写表文，荀祖一会儿就写成。他的表文说， 昔日十万军队横行，樊将军请求而受屈，五千人深入，李都尉投降而不归。当时人看中他的精巧，后来朝廷大规模迁升官职，同一天催促拜官。荀祖站在东指车门外，为二十多人写表文，文不加点，文辞道理可观。荀祖刚继承爵位时，有位年高德重的朝士对他说，大夏刚刚建成，荀祖应声说，暂且得到燕雀来相贺。天宝末年，担任驻长城子使，自负有才，内心忧郁不快，于是毁坏容貌服装，像低贱的仆役一样去见杨殷。杨殷说，故旧都有人任用，只有大夏没有安排。荀祖厉声说，这是谁的过错？到了服役的地方，做驻长城副，来寄托心意。副的大略说，板是紫柏，杵是木瓜，为什么用这样的材料呢？草则茂盛分批，沿着山冈生长，只要十步之内有一株芳草，我又何必推辞在荆棘之间。邢绍曾经开玩笑说，你年轻才学复盛，长脚的人没有上齿，恐怕你不长寿。回答说，荀祖刚听到这句话，确实心怀恐惧，看到丈人鬓发苍苍，才稍微自我安慰。邢绍很看重他的敏捷，他既有口才，喜欢褒贬人物，众人都嫉妒他，说他与堂妹淫乱。同族人私道对他说，大夏为什么招来四方的议论？荀祖说，骨肉还互相残杀，何况执玉帛的万国。他和私道都是北周的俊才，魏收赞扬私道而认为荀祖比不上。荀祖对人说，看到不能高飞的就借给他羽毛，知道能冲天飞的就剪掉他的翅膀。既然各种诽谤日益到来，平时的舆论都比不他的为人。长广太守邢子广说，荀祖有龟简像祢衡，私道没有冰冷像孔融。后来他很能克制自己，历任太子舍人、司徒记事、去世有文集十卷，都散失了。公道的弟弟怀道，性情轻率好酒，颇有志向。既然家庭参与义举，神武帝亲自厚待他，死于乌苏镇城都督任上。怀道的弟弟宗道，性情粗率，行为狂放侠义，官至南瀛州刺史，曾经在晋阳设酒，宾客满座。中书舍人马士达看到谭空侯的女妓，说手很纤细白皙，宗道就把女妓送给他。马士达坚决推辞，宗道就命令他的家人要砍断他的手腕，马士达不得已接受了。将要赴任瀛州时，在都抗城坡大规模召集乡人杀牛聚会，有一个旧门人喝醉后言语疏失，宗道命令把他沉入水中，后来因为残酷滥用刑罚被除名。玄的族子府，字显光，任本州别驾，同字叔伦，身高八尺，容貌魁伟，善于处事。太和年间，从家中征召出任北海王祥的国常侍。西平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。当时相州刺史西康生征收百姓每年的赋调，都是七八十尺长，以博取魏公忧虑的名声，部内百姓以此为患。同对于每年的俸禄，官府给长卷。同于是弹劾西康生征收额外赋调，奏书呈上，下诏追究西康生的罪行，同时褒扬同为公的政绩。明帝时期，朝政逐渐松弛，很多人暗中假冒军功。同查阅吏部勋功部，加以检核，查到假冒官阶的有三百多人。于是上表说，我见到吏部的勋功部大多都被改换，于是核对中兵局的奏案也都错乱。我认为罪行虽然被恩免，但仍需勘定，请求派一名都令使与令仆省市各一人，总级吏部、中兵二局的勋功部核对奏案，如果名级相符，就在黄素上用工整的楷书写大字，详细列出阶级数，让本曹尚书用朱印盖印，明确制作两份，一份给吏部，一份留在兵局与奏案对长，这样竟可以防止开禧的伪造，退则没有改易的道理。从前以来，勋功部上报尚书省，只列姓名，不载所属籍贯，导致窃取假冒的人轻易苟且。现在请求征召的职务和自身，详细列出本州郡县三长的情况，那些实官正职的也列出官名和曹别记录履历，都仰仗本军印记在上面，然后印缝各自上报所思，统将、都督都加印记，然后列出上报行台，行台官报太尉。 太尉检验金石，然后才官报。尚书省众家纠合，然后奏报。奏出之日，用黄素朱印，官复吏部。近来不仅偷奸冒名，改换勋部而已，或者一阶重复取得，或者改名接受等级，像这样的人不少。确实因为吏部无法，防备堵塞失当。吏部加阶之后，不测不注明，因此容易产生侥幸。从今以后续阶之后，明部详细注明加补年月，上书印记，然后交付曹司、郎中另外制作抄目，签代互相交付。这一制度一旦实行，大致可以阻止奸伪。下诏听从他的意见。同佑上奏说，我心想黄素勋部只能大致阻止奸伪，但在军中的虚诈还不能完全杜绝。请求从今以后在军中查阅簿册的日子，行台、军司、监军、都督各自明确建立文案，处处记录。斩首成一阶以上的，立即给劝。这个劝，一张纸上，中间大字书写，起行台、统军位号、勋人甲乙。斩三的贼人以及受伤成阶以上的，也详细写在劝上，各占一行，当行数列。这个劝前后都写年号日月，攻破某处阵地，某官某勋，印记为验。一份给勋人，一份给行台。寄到京城，立即送门下省，另外由城守记录。又自从迁都以来，军车屡次胜利，所以征勋越来越多，蓄用不能穷尽。确实因为年久生奸，今年常委巧立凭借，偷增更甚。请求从今开始，所有勋部已经奏赏的，就广泛下达远近，说某处勋判，都让他们知道。立下标准酬赏蓄用，以三年为限。那些职人及出身，县内全部全选除授。时官及外号，根据才能加授。希望使酬勤迅速深达，立功者受到鼓励，事情不长久，侥幸容易止息。如果遭遇穷难，周中没有中正的，不在此限。又勋部的呈报，征还之日就应申报送达。然而近来行台都将到京城才开始制作，或者一年两年才上呈勋书。奸伪的根源确实有此。从今以后，军队还朝之日便通报勋部，不允许超过一月。下诏又依从施行。元插废黜林太后时，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在邺城起兵。元插任命同为持节兼黄门侍郎魏老使，于是到州中处决元熙。回来后受任正黄门，同善于侍奉在位者，被元插亲近。处死元熙那天，深究党羽，以迎合元插的心意，评论者非议他。同的哥哥秀年少时多有大言，常说公侯可以做到，到这时才人都水使者。同请求用自己的两个官阶加给秀，秀于是被任命为安州刺史，评论者称赞他。瀛州城人就得心谋反，任命同为度支尚书，持节出使瀛州慰劳，允许他见机行事。同于是派遣贼人家口30人，并免除家奴为良民，送信小谕他们，就得心于是投降，同安抚其人民而还。就得心再次反叛，下诏任命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慰劳他。同担心就得心难以信任，率众前往，被就得心攻击，大败而回。林太后重新执政，以同事元插同党，除名。庄帝即位，下诏恢复原职，任命为都官尚书，又兼七兵。以前次慰劳就得心的功劳，封张武献伯，正式授七兵。转任殿中。普泰初年任命为侍中，敬号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同当时久病，勉强上表请求仪同三司。当初同任黄门侍郎时，与节敏帝都在门下省，同认为他为人不凡，一向相托付。节敏帝因就恩，同意授仪同三司。永熙初年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四个儿子，长子斐继承。斐字子章，性情残忍，以果断著称。齐文襄引荐为大将军府刑狱参军，对他说，狂简斐然成章不是好名字。天宝年间逐渐升迁至尚书左丞，令长金鸡诏狱。残酷滥用，非人情所为，不问事情大小，拷打过度，在大棒车服下死的不止一人。有时严冬寒冷，把囚犯放在冰雪上，有时盛夏酷热， 暴晒在太阳下，冤枉陷害人致死的前后100多人。窥察官员的罪过，动不动就奏报。朝士见到他，无不重足摒气，都把他看作孝顺，匪洋洋得意，说话必定自夸。后来因诽谤史事，与李树一起被鞭打，死于狱中。匪的弟弟云任青州中从事，同的哥哥敬好学有风度，饮酒数斗不醉，死于太常城。大统初年，追赠太仆卿、平州刺史。敬的儿子景玉，景玉字仲如，小字白头，年少时聪明，专攻经学，住在拒马河，带着一个老婢做饭，妻子儿女不跟随，又避居大宁山，不经营世事，居处没有其他职业，只在于注解。他的叔父同职位显要，而景玉只住在原舍中，情志如同郊野，谦恭守道，贞素自得，因此世人称他为居士。节敏初年，任命为国子博士，参与议论政声，受到清誉，用不臣之礼对待。永熙初年，按例解职。天平年间，回到乡里，与邢子才、魏继景、魏收、邢兴等一同被征召赴邺城，景玉寄居僧寺，讲诵不停。不久，回归本郡。河间邢摩那与景玉的堂兄仲礼占据乡里作乱，逼他一同反叛，以响应西魏。齐神武帝命令都督贺拔人讨伐平定，听说景玉经学明通，品行著文，派一马特加征召。不久释放了他，让他教授诸子，在馆中十日回家一次，随行供给鼎食。景玉的风度仪容言行大受赞赏。在此之前，景玉注释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礼记》《老子》，他的《毛诗》《春秋左氏》未完成。齐文襄入朝为相，在府地开讲，招揽十郡，让景玉讲解他注释的《易》。景玉礼义精微，吐词娴雅。当时有人提问劫难，有时互相抵喝，大声厉色，言语很不客气。而景玉神采俨然，诵读如常，从容应对，没有破绽可寻，因此士君子赞叹他。当初元昊进入洛阳，任命为中书郎。普泰年间又任命为国子博士，进退期间未曾有得失之色，性情清静，淡于荣利，破衣粗食，恬然自安，终日端言，如同面对宾客。兴和年间补任齐王开府署，在晋阳去世，神武帝哀悼惋惜他。景玉虽然不具图教授，但他所注释的《易》大为流行于世，又喜好佛教，通晓其大义。天竺僧人道熙每翻译诸经论，总是托景玉作序。景玉失败时，被关在晋阳监狱，至心诵经，枷锁自行脱落。这时又有人负罪当死，梦见僧人教他讲经，醒来时如所梦，说诵千遍，临行十刀折，主事者上报，赦免了他。此经于是流行，号称高王观世音。景玉的弟弟辩，辩字景轩，年少时好学，博通经籍，正光初年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太学博士。因为大代理没有注解，便就为他做主。他的哥哥景玉是当时的大儒，对辩说，从前世中注小代，现在你注大代，差不多能继承前贤了。节敏帝即位，任命辩为中书舍人。适逢齐神武在信都起兵，击破尔朱氏后，就擂鼓进军，指向洛阳。节敏帝派辩持符节到邺城慰劳齐神武，齐神武让辩见他拥戴的中兴皇帝，便坚持节操不服从。齐神武发怒说，我举大义诛杀群丑，天子在此，是谁派你来的？便高声应答，守节不屈。齐神武认为他奇异，放过他，不再逼迫。孝武帝即位，任命辩为广平王赞的老师。永熙二年，平等寺的佛塔建成，孝武帝在寺中聚集万僧，石佛低头又抬头，一整天才停止。皇帝礼拜他，便说，实力设疑，自古就有这种事，陛下有什么奇怪的？等到皇帝入关，事情仓促，便来不及回家，单人匹马跟从。有人问便说，能向家里告别吗？便说，门外的道义，以义断恩，又有什么可告别的？孝武帝到达长安，封便为范阳县公。 历任几世黄门侍郎，领著作，加本州大中正。周文帝因为辩友如数，很礼遇他，朝廷大义常召他咨询。迁太子少保，领国子祭酒。赵清雀之乱，为太子出居渭北，便当时随从，也不告诉家人。他直至感觉都是这类情况。不久任太常卿、太子少傅、转少师，为太子及诸王等都行束修之礼，相便授业，进爵范阳郡公。自从孝武西迁，朝仪淹没坠失，当时朝廷宪章圣于法服，金石律吕，鬼客魂仪都令便因时制宜，都符合鬼度，多依古礼。便信强寂寞时能决断大事，繁琐创制处理不宜。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累迁尚书令，即剑门官，为师事中大夫。明帝即位，迁小宗伯进位大将军。皇帝曾与诸公临幸他的府地，儒者以此为荣。出任宜州刺史，因患病未到步，去世，谥号宪，配享文帝庙庭。儿子慎继承爵位，官至富州刺史。慎的弟弟权性格矫健敏捷，善于骑射，官至仪同三司。隋开皇初年，因便是前代明德，追封沈国公。当初周文帝想要推行州官，命苏绰专门掌管此事。不久苏绰去世，就令便完成他。于是依照周礼建立六官，改革汉魏的法令。在魏恭帝三年开始命令推行。六卿之外，设置太师、太傅、太保各一人，称为三姑。当时尚未建立东宫，其太子官员改创未完成。不久又改点命为大司礼，设置中大夫。从此以后历代有所增减。武成元年，增御正四人，位为上大夫。保定四年，改宗伯为纳言，礼部为司宗，大司礼为礼部，大司乐为乐部。五年，左右五伯各设置大夫一人。在建德元年，改制宿卫官员。二年，省区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员，府设置四司，以下大夫为官之长，视为副职。这一年又增改东宫官员。三年，开始设置太子谏议大夫，员额四人，文学十人。皇帝、皇子友、员额各二人，学士六人。四年，又改制宿卫官员，其中司武、司卫之类，都是后来增改的。太子正宫营等属官，也是后来创制的，但典章散失，无法再知。宣帝即位，做事不施法古人，官员班品随情变革。至于最初设置四府官以及六府诸司，重新设置中大夫并御正，内史增至上大夫等，则现在记载于外史，其余则招出西改，不能详细记录。当时虽然推行周礼，内外重职，又兼用秦汉等官，现在略举其名号及命数附在下面。其纪传内还有其他官员，而这里不记载的也是史书的缺文。柱国大将军，建德四年增至上柱国、上大将军。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建德四年改为开府仪同大将军，仍增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建德四年改为仪同大将军，仍增上仪同大将军。骠骑大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户三万以上州刺史。征东、征南、征西、征北等将军，右金子光禄大夫。中军、镇军、府军等将军，左金子光禄大夫。户二万以上州刺史。平东、平西、平南、平北等将军，右迎亲光禄大夫。前、右、左、后等将军，左迎亲光禄大夫。柱国大将军府长史、司马、司路。户一万以上州刺史。冠军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户五千以上州刺史。户一万五千以上郡守。镇远将军、谏议大夫。建中将军、承议大夫。开府长史、司马、司路。户不满五千以下州刺史。户一万以上郡守。中间将军、右中郎将。宁朔将军、左中郎将。仪同府正八命州长史、司马、司路。 户五千以上郡守，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，杨烈将军左员外常侍，骠骑车骑将军府八命州长史、司马、司路，柱国大将军府中郎、院、署，户一千以上郡守，长安、万年县令，伏波将军奉车都尉，轻车将军奉骑都尉，四征中镇抚将军府正七命州长史、司马、司路，开府府中郎、院、署，户不满一千以下郡守，户七千以上县令，正八命州呼要，宣威将军武奔给事，明威将军冗从给事，仪同府中郎、院、署，柱国大将军府列曹参军，四征前左右后将军府七命州长史、司马、司路，正八命州别驾，户四千以上县令，八命州呼要，湘威将军给事中，立威将军奉朝请，开府列曹参军，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长史、司马、司路，正七命州别驾，正八命州中从事，七命郡丞，户二千以上县令，正七命州呼要，威烈将军右员外侍郎，讨寇将军左员外侍郎，仪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参军，柱国大将军府参军，镇远建中中间宁朔将军府长史、司马，正六命州别驾，正七命州中从事，正六命郡丞，户五百以上县令，七命州呼要，荡寇将军武骑常侍，荡难将军武骑侍郎，开府参军骠骑车骑将军府八命州列曹参军，宁远杨烈伏波轻车将军府长史，正六命州中从事，六命郡丞，户不满五百以下县令，正六命州呼要，舔寇将军强弩司马，舔南将军击弩司马，四征中镇抚将军府正七命州列曹参军，正五命郡丞，扫寇将军武骑司马，扫南将军武威司马，四平前右左后将军府七命州列曹参军，五命郡丞，旷野将军殿中司马，横野将军员外司马，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列曹参军，武威将军淮海都尉，武协将军山林都尉，镇远建中中间宁朔宁远杨烈伏波轻车将军府列曹参军，周至封郡县五等爵者都加开国，受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者并加史持节大都督，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，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，其受总管刺史则加史持节诸军事，以此为常。大象元年诏令总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节，其余都罢除，便所制定之后又有改革，现在粗略附记于此。便的弟弟叫光，光字景仁，性情温景，博览群书，精于三里，擅长阴阳，通晓中律，又喜好玄言。孝昌初年出仕为司空府参军事，等到魏孝武西迁，光在山东立邑，遥授晋州刺史。大统六年携家西入，任丞相府记事参军，赐爵范阳县伯，不久拜行台郎中，专掌书记，改封安西县伯，历任京兆郡守、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将师中大夫，晋爵燕郡公、渝州刺史，行陕州总管府长史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周武帝年少时曾授业于光，所以赠父超过长典，赠少父，谥号简。光姓崇福道，至诚性静，曾随从周文帝在澹台山狩猎，当时列为以和，文帝遥指山上对群公说，你们有所见吗？都说无所见。光独自说，见一僧人。文帝说，是的，立即解围而还，令光在僧人站立处建佛塔，挖基一丈，得到瓦钵和锡杖各一，文帝称叹，于是建寺，等到为京兆尹。而郡社先前多次有妖怪，前后郡将无人敢居住，光说吉凶由人，妖不妄作，于是入居。不久光所乘马 忽然升上厅堂，登上床，向南而立，石器无故自破。光并不以此为介意，他精诚守正如此。注释：道德经章句行于世，奔字子征，略涉书籍文记，很通晓中律。在周朝，袭爵燕郡公，历任鲁阳太守、太子少公尹、仪同三司、司武上士。当时隋文帝为大司马，奔知道文帝非常人，深自结交。宣帝即位，加开府，等到文帝授遗诏辅政，群情未一，引奔至于左右。文帝将去东地，百官皆不知所去。文帝密令奔部五丈尉，于是赵公卿而对他们说：“欲富贵者，当相随来。”人们往往窃窃私语，欲有去就。奔沿兵而至，众莫敢动。出重阳门至东宫，门者拒不纳。奔晓谕他们不去，瞋目斥之，门者遂退。不久，文帝得入，奔长点宿卫，乘机进说以应天顺人之事，文帝听从。等到受禅，命奔清宫，因而点宿卫。奔于是奏改周旗帜，改为嘉明，其青龙、邹鱼、朱雀、玄武、千秋、万岁之旗都是奔所创。不久拜散骑常侍，兼太子左庶子、左领军将军。等高炯、苏威共同执掌朝政时，卢奔非常不满。当时柱国刘访被疏远猜忌，卢奔暗示刘访和上柱国元协、李寻、华州刺史张斌等人密谋罢黜高炯、苏威，由他们五人共同辅政。又因为晋王是皇帝的爱子，他们密谋废立。卢奔私下对皇太子说：“卢奔将多次拜见殿下，恐怕被皇上责备，希望您体察我的一片心意。”密谋泄露，刘访等人把罪责推到张斌和卢奔身上。公卿上奏说二人按律当死，皇帝因他们是从前的旧交，不忍心处死，只将他们除名。张斌不久去世。过了一年多，卢奔恢复爵位，任检校太常卿。因为古代乐制中宫悬用七枚或八枚，增减不同，历代通儒议论没有定准，于是上表说殷商以前通用五音，周武王攻克殷商，得到纯火天司的祥瑞月音用七。汉朝兴起，加上印钟，所以十六枚编钟在同一悬挂上。郑玄注《周礼》说二八十六为一句，这就是七八的义理，由来已久了。然而历代严格，用舍不同。到周武帝时，又改为悬挂七枚，以临钟为宫。乐是政事的根本，所以移风易俗，没有比乐更好的。因此，无忌札观乐而能辨别兴亡。由此可见，乐能感动天地鬼神，情感发于声音，安危随之响应。周武帝以临钟为宫，大概是将要灭亡的征兆。而且临钟的律管是黄钟下生的意思，黄钟代表君主，却从臣位生出，表明皇家九五之应。另外因代表臣，却居于君位，更显示国家登基的祥瑞。这实在是冥冥中定数相符，不关人事。臣听说武帝不相沿用乐，三王不相沿洗礼，这是为了随时改制而不失雅正。皇帝最终听从了他，改为悬挂七枚用八枚，以黄钟为宫，下诏让卢奔和一同杨庆和勘定北周北齐的音律。不久，卢奔历任颍州、国州、淮州三州刺史。在淮州时，开掘沁水向东流，名为利人渠，又分一支引入温县，名为温润渠，用来灌溉盐碱地，百姓依赖它获利。后来任齐州刺史，卖出官米而自己从中牟利，因此获罪被除名。后来他随从皇帝巡幸洛阳，皇帝从容地对他说：“我开始是大司马，到总揽政务时，你频繁在我身边，和你是恩旧之交。你如果没有过错，地位会和高炯一样，因为与凶险之人交结，因此被废除。念及往日的恩情，又让你担任刺史之职，为什么不想着报效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？我不忍心杀你，是屈法徇私啊。”卢奔俯伏在地谢罪，下诏恢复他的原官。几天后，因对诏命违背旨意，又自己炫耀功劳，有怨言。皇帝大怒，对群臣说：“我本想给卢奔一个州，看他这样不能再用了。”后来皇太子为他说情说：“这些人都有辅佐创业的功劳，虽然性情轻浮险恶，确实不应抛弃。”皇帝说：“我压制他们是保全他们的性命， 没有刘访、郑毅和卢奔、柳球、黄甫济等人，我就到不了今天。但这些人都是反复无常之辈。在周宣帝时，他们靠无赖得到宠幸。到宣帝病危时，颜之仪等人请求让赵王辅政，这些人行欺诈，让我接受遗诏。我将要执政，他们又想作乱，所以刘访在前面图谋大逆，正义在后面行巫蛊之术。像卢奔这类人都不满足，任用他们就不恭顺，不用他们就怨恨，本来就难以信任，不是我抛弃他们。众人看到这些，或许有私下议论，说我薄待功臣，其实不是这样。苏威进言说，汉光武帝想要保全功臣，都让他们以列侯身份奉朝请，陛下仁爱养育，也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安抚他们。皇帝说，是的。于是废除了卢奔，他死在家里。卢永字季礼，是卢景玉的堂弟，父亲卢弼是北魏下邳太守。卢永起初和卢景玉一起学习，他的叔父卢通说，卢白头、卢景玉必定因文才通达，卢季礼应当因武艺显达，振兴我家门的是这两个孩子。幽州反叛的蒲谷行任命卢永为本郡范阳王，当时他18岁。后来葛荣又任命卢永为燕王。齐神武帝起兵时，卢文伟征召他，他不应召。而朱氏覆灭后，他才前往晋阳。齐神武帝任命他为丞相主簿。适逢山西霜灾欠收，运送山东的租粮都命令满载，违反的治罪，让卢永主管这件事。湘郡公主虚报租车1000多辆，卢永弹劾他。公主向神武帝申诉，而卢永守法不亏。神武帝对郭秀说，卢永威严凛凛，有不可侵犯的神色，真是公正之人，应当把大事托付给他，岂只是管理租粮而已。后来代理洛州事务。元相初年，官军包围广州，没有攻下。邢台侯景听说西魏救兵将要到来，召集诸将商议。卢永请求前去观察形势，于是率领100骑兵，每人1000匹马。到达大龟山，得知西魏将领李景和将要到来。卢永于是把很多旗帜插在树梢，把骑兵分为几十队，吹着号角径直向前。擒获西魏仪同成华，斩杀仪同王征蛮而回。升任扬州刺史，镇守宜阳。叛民韩木兰、陈兴等人常为边患，卢永大败他们。上表请求入朝，神武帝赐给卢永书信说，我把扬州委托给你，可以高枕无忧，没有西南之虑了。上表请求应停止，当让汉族人之中没有能超过你的。去世时32岁。卢永有马500匹，私自制造铠甲兵器，留下表彰全部献给朝廷。追赠司空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武贞。卢旦本名卢公祖，曾祖父卢彦博学，擅长隶书，在当时有名。在慕容氏政权担任给事黄门侍郎、营丘和成州二郡太守。祖父卢寿，太子洗马。慕容氏灭亡后，入北魏任鲁郡太守。父亲卢叔仁18岁时，周中征辟为主簿，举秀才，授员外郎。因父母年老，便辞官回家奉养。父母去世后，哀回守孝6年，亲自营建坟茔，于是有了在此终老的志向。景明年间被征召入洛阳，授武奔中郎将，这不是他的喜好。不久除授镇远将军，通直散骑常侍，都称并不上朝。于是外任幽州司马，又辞官回乡。当时人都称赞他的高尚。卢旦是卢度氏的族弟，自幼通达明敏，博学有文采，郡中征辟为公曹，州中举秀才，未成功。出任侍御史，累迁辅国大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幽州别驾、北豫州都督府长史。当时刺史高仲密率州归附西魏，派大将军李远率军复原，卢旦和文武2000多人迎接大军。因功授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封固安县伯。不久加散骑侍郎，拜给事黄门侍郎。魏帝下诏说，京师容易找到，人师难得。朕的几个儿子渐渐长大，想让卿做他们的老师。于是亲自到晋王府，敕令晋王以下都在皇帝面前向卢旦行拜礼，因而赐名卢旦。加征东将军、散骑常侍。周文帝又因卢旦是儒学宗师，为当世所推重， 于是拜为国子祭酒，进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恭第二年，授秘书监，后因病去世。史论说，卢玄的学业门第著称于世，首先响应朝廷征召，子孙继承其事业，成为当世圣门。他们的文武功绩大概不值得记载，却被当时看重，声誉显赫，大概是品德学业儒雅淳朴，有过人之处。卢伯元兄弟也有二方，陈氏二子陈继、陈慎的风流风雅传承家声，儿子们不如他们。卢思道是一代俊才，但仕途冷落，虽说穷通有命，也许是不拘小节造成的吧。卢乾和卢昌衡保持朴素的家风，继承家业，没有亏缺。卢子刚纵酒任性，大概也是明珠之类的人物。卢常人的谏说值得重视，一篑之功而倾覆，可惜啊。卢伯举、卢仲轩、文雅都很美。卢书标志向宏远，仗义行侠，好谋略。卢文伟名望贵重，家世显赫，早有志向，在艰险之际周旋，最终遇到英雄之主，虽然礼遇品质不高，也是辅佐创业的人物之一。卢寻祖文辞情采艳丽，早年就有声名，依仗自己的才地肆意矜持矫饰，官位没有显达，早年夭逝。如果能长寿，通赛就不可估量了。卢叔伦气量宏厚，能屈能伸。卢子章以残忍为志，是自取其咎。卢景玉兄弟雅正的学业可以宗上，虽然择主不同，但都树立了美名。卢辩增减制度已成事物，大概算是优等了。卢勇虽然文武不同趣，各有其美。卢奔三心二意，虽然从报答自己的角度看可取，但便捷在于自己，又怎能骂别人呢？看到他被遣散在末路，还有什么可奇怪的？卢旦不坠如叶，也值得称道。